京都的圣诞节气球，好，有请我们的讲师来传讲今天的话语。
好，盼望天国和永生的宝贵的家人们，大家好。真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父神，今天在圣洁的主日，引领着我们的脚步和天上的众天使，我们一起向父神献上心灵与诚实的敬拜。今天呢，我们能够来到真神的面前，能够做着正确的信仰。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感谢神，因为我们是在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人家也经常说，在世上呢，如果有高人的指点、贵人的相助，这样的人生一定是非常幸运的人生。但是呢，我们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比世上幸运的人还要幸运很多倍，是不是？所以说今天的我们呢，要带着自豪感，神与我们同在的自豪感。有价值的，好好的生活，也希望咱们宝贵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一定要热爱生活啊！我们特别有盼头，对吧？像世上的人活一天就少一天，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每当过一天，我们就特别有盼望，神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对吧？神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离天国就是永生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我们和世人不一样啊。所以说，今天的我们，如果聪明的人会把自己的时间，会把自己的精力投资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因为话语就是力量，话语就是生命，话语呢也是能够给人智慧的，对吧？所以说，在希伯来书里面呢，6章14节里面又告诉我们，神说。论福，我将会赐大福给你们，我会一定会让你们的子孙能够多起来的。那这样的福分，世上的人们怎么可能会得得到呢？对吧？只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才能够得到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真的很幸运，希望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咱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真神的面前，无论任何时候，咱们要做正确的信仰，得到神的认可。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啊，来给大家来进行话语的分享。好，下来给大家来分享 PPT。好，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如今的时候啊，咱们都知道如今的时候了，是吧？好，我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调整一下。调整到要能够看到大家才行啊，好的，大家看这个 PPT 看得清楚吗？清楚吗？稍等一下。好，应该可以清楚了，对吧？清楚的，给我点一下头。好的，好，非常好。好，今天呢，也看到大家都穿着白色的衬衣啊，真的是特别好看，大家，都是白色的，洁白的啊。其实，在韩国呢，在韩国，我们的家人们是可以到圣殿去礼拜的，就是每次在周三、周日的时候，在韩国的街上或者坐地铁上，有人看到上面穿白衬衫、下面穿黑裤子的人。打扮的特别漂亮的，那人们就说这个是新天地人，这是新天地人啊。随着我们的新天地人呢，走到哪里都特别的靓丽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周日啊，像讲师也穿着白色衬衫和大家一样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分享话语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如今的时候啊，如今是什么时候呢？也许弟兄姊妹说，我知道今年是2023年8月13日，对吧？当然了，这个时间是对的啊。但是对于我们新天地来说，对于神的子女来说，我们要知道如今是什么时候。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首先呢，我们知道神呢6000年来一直在做怎样的事工呢？因为有一个魔鬼的出现，对吧？ 它是抵挡神的。所以说，在灵的世界之中呢，一分为二，有所属于神的世界和也有所属于撒旦的世界。而撒旦呢，就是来抵挡神的。所以6000年来，神一直在做一样的事工，就是神与魔鬼之间进行着战争啊。所以说，在灵的世界呢，在以赛亚书14章12到15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阿门。好，那这样章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我们知道就是指的是天使，对吧？一个天使长。那么天使长呢，他想干嘛呢？他想与至圣者同等，也就是说，他想和神平起平坐啊。也就是说，再用通俗的话来说，就他想造反，是不是？那么就像一个皇帝啊，有大臣，我们古代的时候。那么秦始皇旁边有一个大臣，他说跟秦始皇说，我想当皇帝。那这个时候秦始皇会怎么说呢？啊，秦始皇肯定是第一把这个大臣，无论是谁，都要把他给砍头了，是不是？啊，说明他有一颗想造反的心啊。那么也是的，神创造的啊，有天使长，有创造有天使，众天使。那么在灵界呢，有4个军队啊，也就相当于。在我们中国一样的海陆空，对吧？有3个军队，那么在灵界也是这样的，有4个天使长，分别带着4个军队。但是其中的一个天使长呢，他带着他那个军队呢，他想造反，他想与至圣者同等。但是呢，被造物毕竟是被造物，对吧？啊，造反没有成功，所以必坠落到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被赶出了神的所属。所以说。撒旦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地狱啊，所以在灵的世界呢，就一分为二，有所属于神的世界，所属于撒旦的世界。而这个撒旦呢，啊，神在创造他的时候呢，他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也是非常有能力的，神赋予了他的能力啊，所以说他被赶出神的所属之后呢，也是在拼命的抵挡神，所以说神和魔鬼由此呢，有了战争。好，那么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战争，我们知道在世上的战争呢，都是为了占有领土，是不是？像中国和日本啊，战争是不是也是为了争夺领土呀？像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也是这样的，为了能够争夺领土，谁的领土多，谁的领土被占领了，说明那个地方就是谁的所属。而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地球村，是不是？创造了啊这个地球村。为什么要创造呢？啊，因为我们人呢是神所居住的殿，就像我们大家为什么造房子呢？因为我们是不是也要住在里面呀？那神为什么创造人呢？也是为了神是个灵，要住在人的里面的啊。但是魔鬼也是灵，他也想住在人的里面，是不是？而我们人呢，就是在地球村的。所以说，神和魔鬼之间战争呢，就是为了占据地球村和人，就像原来一样。若没有神的仇敌，就不会有这样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这个地球村而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战争啊。如果呢，这个世界上没有魔鬼的话，就没有这样的战争了啊。说神和魔鬼的战争从亚当时至今持续了约6000年。那么神的武器呢，是真理，魔鬼的武器是谎言与行逼迫。神因着魔鬼和人的罪离开了这个世界。而魔鬼一直以来在没有神的这个世界主管着万物，所以说战争呢都是需要武器。其实现在我们各个国家就在干嘛呢？各个国家都是在默默的制造武器，是不是？因为一旦有别人侵犯我的领土了，那我有这个武器可以拿出来呀。所以说啊，俄罗斯非常强大的是什么呢？他们有武器，对吧？有核武器啊，非常强大的这是。好，所以说神和魔鬼之间战争呢，也是需要武器的。但是这个属灵的武器和属肉体的是不一样的啊。属灵的武器呢，就是神用的是真理，魔鬼呢，他没有真理， 谎言型逼迫。什么是真理呢？神呢赐下了这本圣经给我们，给我们人类。因为呢，神创造了世界万物，但是人呢并不认识神，对吧？那么就像我们在世上买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附带一个说明书，为什么呢？让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这个产品。而今天的我们呢，神创造了我们人，创造地球村，也给了我们一个说明书，是不是？就是圣经啊，这本书。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呢，只有神写的书，神明白。那么神告诉谁，谁也都明白。但是魔鬼呢，不明白，对吧？那么神的秘密呀，也不可能会告诉魔鬼的，因为他们不是神的所属。好，那么所以说，今天神和魔鬼的征战呢，就是教理的征战。神这一边的武器，有力的武器就是真理，而魔鬼的武器呢，他不明白圣经，他也没有真理，就说谎言在行逼迫，对吧？谎言。那么什么是谎言呢？咱们都知道了吧？谎言啊，不是说今天早上大家吃饭了吗？你们明明吃了，你告诉我没吃啊，这个不是谎言，这个不是的啊。那么这个什么是谎言呢？加添神的话语也是拿着圣经啊，但是加添神的话语，用自己的话在解释圣经，那么这就是谎言。那么另一方面是什么呀？在行逼迫，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话语的话，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吧？大家是不是都不容易？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环境，是吧？啊，当时我来学习圣经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教会里面做服侍的，我们的牧师啊，我们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些服侍的人呢，轮番轰炸呀，那么服侍的人去找到我家里，牧师也去找到我家里，恨不得要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啊，那种程度。所以说，他们也一直在行着逼迫，所以说。一旦有逼迫，是行谎言的啊，说谎言的，我们就知道是魔鬼的所属，对吧？啊，所以说历代以来呢，神啊差来的牧者，他们见证的是真理，就像2000年前的耶稣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是不是？耶稣来呢，没有做别的事情，就是拿着圣经啊给人们来做见证的。好，那么所以说神和魔鬼之间战争呢，也是有武器的，是不是？那这种战争呢，是教理的战争。啊，神这边的武器是真理，魔鬼的武器是谎言与行逼迫。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成为神的子女，得要拿着有力的武器，对吧？才能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之中能够得胜啊。好，那么咱们看一下圣经呢，其实有好多次战争，是不是？咱们已经学了整本圣经，今天呢，咱们就看第一次战争和最后一场战争啊，看这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好。那么第一场战争，我们就要记录在是亚当时代。亚当时代，那么在当时呢，神拣选了亚当，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那么伊甸园就是天国，在当时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所以说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国，所以他们在天国。那么为什么拣选他们呢？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万物，创造了人。那么神是个灵，他是看不见的。神要通过亚当夏娃把这个话语传讲出去，要让人们能够明白啊，让人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万物是神创造的，有位创造主。那么我怎样按照神说的去生活，能够生活得更好呢？啊，这就是神的目的，拣选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话语，神的话语传讲出去的。好，那么所以说呢，啊，但是在伊甸园里面呢，出现了一条蛇，对吧？出现了蛇。这个蛇呢，我们学了也知道，指的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同在的假牧者也是来进行迷惑的啊。为什么这蛇是假牧者呢？咱们在初临的时候，耶稣来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说他们呢？说你们是蛇类，毒蛇之种。说文士法利赛人是蛇类，文士法利赛人就是假牧者，对吧？所以创世纪里出现这条蛇呢，指的是假牧者。啊，假牧者是说谎言的，是来行逼迫的。好，那么撒旦使用的假牧者，他们是怎么来说谎言的呢？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在当时，蛇对这个女人说呀，他说神岂是说真不许你们吃上上果子吗？其实他知道啊，他知道神不让他们吃，但是他说神真的不让你们吃吧？那这个时候呢，啊，夏娃就说啊，神是不让我们吃的，吃的日子免得死。所以说，这个魔鬼呢也知道了， 夏娃里面呢没有太多的话语，就进一步了给他行迷惑了，就是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又说了加了一个字儿，对吧？所以说神说必定死，他说不一定死，改变了一个字儿啊，所以说是不是加添神的话语了？用自己的话是不是来讲这个圣经了？所以说就用谎言来进行行迷惑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娃呢，因为对神的话语不上心，是不是？里面不重视、不上心神的话语，所以他说什么呢？在创世纪的三章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使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阿们。所以说，因为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那么如果他们真的很听神的话的话，那么神说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一定会守住神的话的。但是呢，他们对神的话不上心啊，所以说没有守住神的话语。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是拣选的亚当，对吧？那神呢没有直接迷惑亚当，因为神是与亚当同在的，把话语传讲给他，而是迷惑了夏娃，通过夏娃再来做工啊。那么所以说亚当呢，如果他真爱神的话，过于爱他的妻子夏娃的话，那他也不会吃上上果子。但是呢，是不是亚当爱他的妻子多于爱神呢？最后也吃了上上果子。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啊，咱们呢一定要要听神的话，对吧？因为神是生命之神，神是要把永生赐给我的。即便我身边的人呢再爱我，他也不能够给予我永生，是不是？也不能给予我生命。如果我们信仰做得好的呢，我们身边的人也会蒙福的，神也会看顾保守他们的。所以在出埃及二十章里面说什么呢？说啊，直到千代都蒙福，爱我的，守我诫命的，直到千代都蒙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守住神的话的话，神的福分会临到我们整个家族的啊。所以说咱们不要被身边的人给逼迫给迷惑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守住神的话语，做信仰就要神的话语为基准来做信仰。好，那么最后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说什么呢？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的活着。好，那么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的活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不能够再吃到生命树的果子了啊，因为他们啊犯罪了，对吧？所以说啊，那么在创世纪在第一场战争里面呢，因着从天地创造主神承受产业的亚当和夏娃背弃了神，归向了魔鬼龙，他们吃了魔鬼的粮食之善恶果，因着此事，作为生命树的神从所创造地球村离开了，并且人因着罪寿命减少了，有了死亡。阿们。好，那么第一场战争呢，是谁败了呀？第一场战争啊，谁败了呀？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听啊？啊，好，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在听的啊。好，非常好，谢谢大家。好，那么第一场战争呢，我们知道是神败了，对吧？为什么神败了呢？就像亚当夏娃呀，就像当于神所拣选的选手，是不是？人呢，就是撒旦所使用的选手。就相当于如果我们去参加比如说足球比赛，在世界杯足球比赛的话，那我们中国队，如果我们中国队赢的话，就代表中国赢了，如果中国队输的话，代表中国队输了。所以说神拣选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啊，那么是败了，对吧？听了魔鬼的话，被魔鬼给迷惑了，所以说神败了，就意味着神这一方败了啊。所以说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魔鬼占有了整个地球村，听谁的话谁都与他同在，听神的话神与他同在，那么听撒旦的话呢，撒旦就进在他的里面了，以他为房屋啊。那么听神的话，神通过亚当和夏娃在传讲着真理的话语，那么听了撒旦的话，那么亚当和夏娃就是魔鬼通过他们在传讲着非真理假教理的话语，是好。所以说亚当夏娃呢很不争气，是不是？他们吃了上上果子，听了蛇的话，撒旦的话之后呢，那么背弃了神。所以说呢， 啊，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遗传因子所生的人，都是罪人，对吧？那今天我们恨不恨亚当夏娃呀？恨不恨呢？不恨呐，大家这心真大，是不是？大家，恨不恨呢？啊，其实呢，啊，也不是说我们恨他，对吧？其实呢，我们现在今天谴责这个亚当夏娃，你们当初为什么不遵守神的约定，让我们都成为罪的遗传因子了呢？咱们今天的生老病死、劳苦愁烦，都是因为罪而带来的。就是亚当犯了罪之后有了死亡，对吧？他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永远的活着，神永远与他们同在，生命之神永远与他们同在，这个生命线是在连接着的。但是他们吃了上述果子之后，神离开了，这个生命线也断开了。所以说，今天的我们有生老病死、劳苦愁烦，都是因为什么呢？亚当犯了罪，听了魔鬼的话，我们整个地球村的人都成了罪人了，是不是？啊，那今天的宝贵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身体不好的呀？有没有身体疼痛的？啊，身体有病的有没有？啊，腰椎疼啊，啊，那么血糖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那么颈椎疼啊，什么腰腿不舒服呀，是不是都有？也有，对吧？我们中间啊，也有，是不是？那么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是什么呀？是罪带来的，这个地球都是因为魔鬼主管的世界，我们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咱们要怪就怪什么呢？就是魔鬼在主管这个世界，对吧？那么我们想想，那么魔鬼占有这个地球村啊，神离开了，占有这个地球村，那么神的心是什么呀？反正魔鬼一占就占有了吧，你占就占了吧，给你就给你吧，反正我就离开了这个地球村，反正我也是生命之神。啊，神是这样的一个心嘛，啊，神不是这样的一个心，对吧？啊，因为我们在世上也是这样的，如果咱们丢失了一件东西的话，我们是不是特别特别想把它找回来，是不是？很想找回来啊。那昨天呢，啊，一个朋友啊丢了一个手机啊，就苹果手机，自己挣钱呀，一个月、2个月啊，不舍得买这，不舍得买那，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4千块钱。啊，节省节约的掏了七八千块钱呢，买了一个手机啊。结果呢，去在商场里面出去玩的，上厕所的时候放在那个厕所里面，结果呢，仅仅隔了10分钟回去之后，发现手机就没有了。哎呀，他当时那个着急的呀，着急的，赶紧又是给商场里工作人员又是联系说手机不见了，然后又是给打电话报警的，然后就啊，反正昨天是忙活了很晚啊。那么说明什么？一个自己心爱的东西丢的时候，特别想把它给找回来是。那么更何况神创造地球村，地球村那么多人呢，都是神所爱的。那么神的心呢，肯定也想把这个地球村给重新找回来，对吧？那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们也曾经也有问题在问，他说神那么厉害，神那么有能力，神为什么不把魔鬼立马给他捉起来呢？为什么把魔鬼给收拾他了，当场把他给收拾了呢？啊，其实呢，大家的问题呢是有很多很多的人问题。6000年来呢，神从来都没有放过魔鬼啊，都没有放过他。神一直在计划着怎么把魔鬼给捉住啊。好，那么我们看第二次战争啊，最后一场战争。第一场战争呢，记录在启示录之中，因着亚当和夏娃听了蛇的话。所以整个地球村都成被魔鬼所占有了，所以魔鬼占有了6000年啊，6000年，所以我们人生老病死、劳苦愁烦，在祸害着这个世界。那么最后一场战争呢，就记录在启示录之中。那么我们知道，无论咱们看电影也好看电视剧也好，最后的时候是大结局，是不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前面呢，是吗？前面的呀。啊，都有可能会是翻转的，是不是？那最后呢，一场战争是什么样子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场战争。我们知道最后一场战争呢，记录在启示录12章，对吧？12章。那么小男孩，这个男孩是谁呢？男孩就是神的所属，神所使用的，神的这一方的。那么这边呢，我们知道最后一场战争是龙，撒旦的所属，是这边一方的，是不是？起初咱们都已经学过了，神所使用的一方呢是得胜者、新约、立约的牧者， 那这个牧者呢，就是如今我们的牧者，对吧？我们新天地的牧者啊，我们的牧者，这是神这一方的。那这一方呢，撒旦这一方呢？大家还记得谁？撒旦使用了谁吗？记不记得呀？嗯，看到一个姊妹在对着屏幕喝水，是不是啊？啊，那个啊，咱们那个，嗯，大家记得啊，以后礼拜的时候，不要那个对着这个屏幕喝水啊，就是尽量的忍一会儿，因为礼拜的时间不是很长啊，这样的啊，大家要记得啊，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啊。以前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以前啊。以前的时候我就是上课的时候也是视频上课的时候，一会儿干这的呀，一会儿干那的呀，我也不知道。但是神会把这个标准告诉我们的啊，希望咱们能够做正确的信仰啊。好的啊，那咱们还记不记得撒旦所使用的是谁呀？启示录中撒旦这一方有没有人知道？看大家启示录学的有没有忘记呀？好，那个大家把声音打开，可以，你知道的弟兄姊妹们，打开一下声音，我听听知不知道。
七头和有十角的兽，
阿
七头
门，
和十
好，
角的兽。
好的好的，大家记得啊，大家没有把启示录还给讲师啊，这个非常好的是，好，那么是的，神所使用这一方呢，我们知道是立约的牧者男孩和弟兄们。那这边呢是七头十角兽啊，尼格拉岛灭亡者的组织体，对吧？这边是好。那么在最后一场战争之中呢，男孩和弟兄们得胜了，对吧？所以说在启示录12章10到11节里面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阿门。好，最后一场战争的时候，神胜利了，用什么呢？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么羔羊的血，我们就知道是耶稣生命的话语啊。那么见证的道呢，就是预言成就的话语，对吧？也就是新约预言以及预言成就的话语来征战得胜的，那么这就是武器。所以说，今天立约的牧者在我们新天地十二支派，我们新天地十二支派都拿着有力的武器，对吧？所以唯有我们能够见证启示录的预言以及预言成就的实状，对吧？只有我们能够见证啊。所以说，所以说之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在我们新天地被盗出去的，有一些人。他们呢说我们新天地十二支派啊能够见证启示录啊，因为我们现在通过牧者，然后通过 YouTube 向全世界在见证启示录的话语，那么他们也会断章取义，把我们的话语偷过去啊，他们在见证。然后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姊妹说，我在这学了2年呢，跟着他们就是学这个比喻，只学比喻。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讲启示录啊？因为起初见证的是实状，对吧？被盗者是谁？灭亡者是谁？救恩者是谁？他知不知道实状呢？他能见证他自己是被盗者吗？不能，对吧？所以说，我们新天地能够见证起初预言的真意，以及预言成就的实状，谁是被盗者，谁是灭亡者，谁是救恩者，能够见证的非常的清楚，而且能够把龙的实体、灭亡者的实体完全的给揭露出来。所以，我们拿着有力的武器，对吧？如果把这个武器来在世上来做比喻的话，那么最高的武器就是核武器，是不是？那我们也是拿着这样的核武器啊。那么，所以说这边的这个一方呢，他们见证的是谎言是逼迫。所以说，2000年前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是通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行逼迫啊，逼迫着耶稣，最后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今天呢，也是通过教会里的牧师啊，教会里面的信徒们在行着逼迫，对吧？对我们新天地来进行着毁谤，进行着逼迫。但是无论他们怎么逼迫，神的意识是势不可挡的，势不可挡的。那我们也知道有黎明前的黑暗，对吧？黎明前的黑暗。那么我们知道 每当太阳要出来的时候，那么前面太阳快要出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天会很黑啊。但是，一旦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个光然后越来越亮，每一分钟都比前一分钟的亮，是不是？而且势不可挡啊。那么神的意思也是这样的。那么最后在起初战争之中，神已经约定了最后的胜利是神的胜利。所以说，在启示录中的最后的胜利呢，神和撒旦之间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就是神的胜利。好，那么这个时候的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站在哪一边？那我们应该站在这一边呢，还是这一边呢？想站在哪一边？好，谢谢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么配合我啊，大家都想站在这一边，得胜者这一边，对吧？啊，那么因为我们都想胜的一方才能够占据一切，谁得胜了，谁能够占据这个地球村。好，那么神得胜了，神将会在这个地球村里面做王，是不是？那么我们呢，跟随神，就是神来主管这个世界。神主管的世界可是魔鬼主管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魔鬼主管这个世界，我们有生老病死、劳苦愁烦；神主管的世界呢，有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啊，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因为得胜者有神的话语得胜了。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得胜者的脚步，我们也要得胜，是不是？那我们今天也要拿着武器吧？如果咱们没有武器的话，谁上战场没武器呀？有没有一个在战场上打仗的话，啥都没有，光杆司令去战场上了？这简直就是枪靶子，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呢要想得胜的话，咱们也要有武器，就是一定要重视话语。现在我们区长也好，任员也好，经常给大家督促大家，是不是？每周要考试呀，我们大家要去受印呐，起诉练讲啊，然后经常给大家这样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要感谢神，通过这些人们来督促我，让我好好的受印，好好的明白神的话语，让我具备这个武器，能够在战争中得胜，让我能够得到福分、天国和永生，是不是？神在通过这样身边的这样人。在言外之意是在告诉着我们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我们都要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是不是？特别的感谢我们的神，通过身边的我的区长也好，我的任员也好，督促我，让我来学习。其实呢，如果没有神的督促的话，我们人都很懒惰的，真的，我们人啥都不想干的，很懒惰。就是因为弟兄姊妹们有这个督促的话，咱们就是一起受印，是不是？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所以才会有力量的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要跟随得胜者的步伐。那得胜者怎么得胜的，我们也要怎么得胜，是不是？得胜者拿着武器，我们也要拿着这样的武器啊。那所以说呢，今天呢，在起初战争中，得胜的一方呢，会占据并治理天地和万物，是。所以说，因着神的胜利呢，神要回到地球村了。每过一天，我们离神越来越近了，神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一会儿会给大家看一些实状啊，有多近了呢？大家亲自自己来感受。好，那么说，在启示录11章15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第七只号。号呢，指的是人，是不是？第七只号指的是立约的牧者。那么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那么世上国指的是教会，世上的教会呢，要成为神的教会，对吧？要成为神教会。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章呢，也正在应验着啊，也正在成就着。所以世上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更换牌匾，把他们的牌匾摘下来，把我们新天地的牌匾给挂上去，那么就应验了这个圣预言啊，世上国成了神的国。那么这个时候呢，神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神要回来作王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听到了这个话语呢，就是第七只号声。当我们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就知道啊，第七日号吹响了，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神胜利了，神胜利了，天国和永生开始了，神的国度在地上创建了，你们赶紧来进天国吧，赶紧进入神的国度吧，是在告诉我们这样的声音。所以说，今天当我们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新约预言成就的话语，能够把启示录实状给我们见证清楚的话语，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是第七之后。第七之后和前六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前六之后是告诉的是被盗者，就是帐目升天里的选民，让他们能够悔改，不要再吃旧相之物了啊。那么，但是第七之后呢，针对全世界来吹的，整个世界来吹的啊。那么就是有些人听得早，有些人听得晚的问题啊。但是所有人都会听到这个声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听到第七之后而来到神的国度的我们，对吧？这个号声呢是救恩的号，是告诉我们天国和永生开始了，让我们进天国得永生的这个声音是好。那么今天呢，是不是也是神也在借着讲师的口啊？那我在给大家见证这个话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小小的号角呀？我也是的，是不是？那么和大家这个我见证的话语的声音。就是第七之号，对吧？第七的号声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听到这话语之后，咱们应该开心，是不是？应该开心吧？身体不好的弟兄姊妹们应该欢呼，对不对？我要好好的守住这个话语，等到神回来，我们就可以得医治了啊！生病了真的很痛苦，很难受，是不是？啊，那么很痛苦的。那么还有呢，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们或多或少有很多的烦恼，家庭的烦恼、忧愁都有，对吧？为孩子操心呢。那么还有呢，我带的一个班级啊，现在他们已经也是和大家一样进行新家族教育了。其中有一个弟兄呢，他特别努力的做信仰啊。当时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因为他很忙，他是在干木工的，就是在工地上干活的，每天下班之后都6点半了，匆匆的忙忙的赶回家，然后要不吃饭就开始坐着听上课啊。那么我问他，我说你当时为什么来学习话语呢？他说：“我的孩子，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是一个弱智啊，就是智力发育的非常迟缓。他现在呢，就是虽然才几岁，5、6岁，他的智商呢就是很低很低的，然后也不能够自理啊，整个人。所以说，他说我希望是我进到神的国度之后，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有一天神回来的时候能够医治他，他能够得到医治。他说如果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他说如果我以后了把他养大了。”我不在了，他怎么办呢？他在这世上怎么办呢？他说，我现在只有靠着神。当我进入神的国的时候，我希望神能够来医治我的孩子啊。那么所以说，今天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有愁、忧愁、有烦恼，我们是不是应该欢呼呀？神要回来了，我们和神做一样的事工，对吧？我们得胜者为了让神国度快快的成就，在特别的努力着，90多岁了还在见证话语。那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要努力的啊，贡献点我们的力量？是不是？我们还没有90多岁呢，我们大家身体也挺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得在神的国度里贡献力量，为神的国度增砖添瓦呀！啊，那么我们如果能够身边有人说，哎呀，姊妹呀，啊，丁姊妹呀，李姊妹呀，你们变化好大呀，你们呀。最近你好喜乐呀，身体也感觉好了，腰杆也硬了。哎，你是怎么最近是怎么吃什么营养品了呀？问大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要跟他们见证啊？啊，其实我没有吃什么营养品，是因为我来学了神的话语，我现在每天都很喜乐，很忧愁，神在帮助我。他肯定很好奇啊，他说，哎呀，你听了什么话语呀？我也想去学习，行不行啊？你说可以啊。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区域长啊，是不是介绍？不是你说我呀，现在学的还不能够跟你讲，但是我有一个姊妹带我学习的，她特别会讲，讲得很好，我把她介绍给你，她来带领你好不好？这是不是我们也把这好消息福音传出去了呀？是不是也让这福音传出去了？那么这样的话，人来到神的国度，是不是也可以得救，对不对？也得救，神的心就是希望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让你们去结果子的啊！你结不结，大家知道吗？神的国度都可以成就的，你没有你这个果子，神还不成就了呢？不是的，是不是？神是希望呢，把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让很多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好消息，是不是？知道这个好消息，来到神的国度。所以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为神的国度增加了一份力量啊？虽然很小，但是也是贡献一份力量。那么，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的时候，神的国是不是快快成就了，对不对？那一旦神回来了，那我们不就是得到永远的福分了吗？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最起码你说，哎呀，讲师啊，我现在啥都不会讲啊，我能顾上我自己都不错了。 那也没有关系，但是最起码你不能拖后腿儿，对吧？你不能够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区域长，哎呀，都在去讲话语呢。区域长就是传好消息去了，忙着收割呢，结果天天啊，姊妹呀，上线礼拜了，姊妹呀，开区域聚会了，还要让区域长再这样说，是不是咱们就在拖后腿了，对吧？好，希望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咱们能够明白神的心，也明白这个时候呢，神真的是特别想快点回来。因为我们看启示录21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城新耶路撒冷已经预备好了，要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正准备着降下来呢。就是我们地上的人们要快快的完全，对吧？144,000人要快快的预备，好好的受印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考试多呢？就是因为神希望144,000人快快的显现出来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有压力，因为这是神的施工，神在成就着神的施工，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好好的预备啊。好，那么现在的时候是神的时候，是神的时候，神已经胜利了啊。那么说是启示录成就时，现在的时候呢是万物的最后时刻，是再创的时候。看看启示录21章吧，阿门。好，神胜利了呢，谁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出去，对吧？告诉人们。所以说，神把这个声音呢比成了号声。那我们去见证话语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胜利告诉给人的时候啊。所以说，在彼得前书的4章7节里面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所以说，让我们警醒祷告，对吧？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个时候好。那么还有呢，在是什么时候呢？这时候是龙会被捉住。关进无底坑的时候，也是创造主神统治新国度的时候，并且是假神学博士、假牧者、假信仰人们行逼迫的人们与魔鬼一同进入地狱的时候，阿门。好，这个时候呢，就是魔鬼被关到无底坑的时候，是不是？怎么魔鬼关到这无底坑呢？是不是通过大链子啊？天使在启示录20章拿个大链子。这个大链子呢，可不是指的是世上的啊，链子呢就是一环接着一环，一环挨一环的，对吧？是这什么？是启示的话语，启示神的话语，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用这个话语把魔鬼捉住。那今天的我们呢，是不是要通过这个话语把魔鬼从我们里面赶出去？是不是？要把他给赶出去啊！如果这个魔鬼呢，就是我们不再领受这个假教理了，不再被他迷惑了，是不是相当于魔鬼从我们这里面被赶出去了，对吧？被关到无底坑里去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呢一定要把这个魔鬼迷惑我们的魔鬼一定从我们里面赶出去，就要通过神的话语，对吧？那关到无底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假神学博士、假牧者、假信仰人们、行逼迫的人们，要与魔鬼一同进入到硫磺火湖的时候是啊。好，那么说下面说，无条件的称为异端，是因为自己就是异端，将启示的话语作为考试题问了，称别人为异端异端的牧者们，然而一位都没有作答，因此他们就是异端，和初领的法利赛人们一模一样。到底是异端还是正统？统一考试考一考圣经考试就能知道。他们称新天地为异端，异端是为了隐藏自己就是异端。阿门。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牧者告诉我们的啊，牧者所说的话，针对哪些人呢？就是针对那些逼迫我们的那些就传统教会的人们，他们经常逼迫我们说我们是异端。那么我牧者说什么呢？谁是异端，谁是正统，我们考试一下就知道了。考试圣经考试，你们来吧，我们出100道题，我们一起做个考试啊。那么，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愿意参加我们这考试，直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的。我们牧者给他们发了很多封信啊，写了很多很多的真圣经，甚至我们在韩国的家人们呢，都会把这个打印出来，这牧者写的这个话语打印出来，放在他们家的门口。放在那些家人门口，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啊。那么所以说，如今呢，我们新天地见证的真理的话语，被那些魔鬼所使用，假牧者们在行逼迫，是不是啊？说这是异端啊。好，那么说 现在的时候是新约启示录成就的时候，是新天地耶稣教正举帐幕圣殿的时候，就是我们新天地的时候。好，那么我们看下一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我们新天地在世界上影响力有多大呢？好，那这是牧者告诉我们，他说新天地这个名称呢，是起初21章先前的天地消失后被创造的今天新地的汉字词，神和天国会降临到这个地方。领悟这一事实的各国众教会，连教会的牌匾都更换成了新天地，就像初临时从摩西律法更换成耶稣的自由律法一样，是更换成新时代的新天地牌匾。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吗？现在在蒙古，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相信新天地启示话语的人数也不少。阿们，这是牧者说的话，是不是？蒙古国和中国呢，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华国际国家呢，其实是一个，是一个信仰非常不自由的国家，对吧？但是，即便在这样的国家呢，我们相信新天地启示话语的人数呢，也不少啊，也很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万民都要来敬拜的正举帐幕圣殿啊，那么总共有5点啊。第一点呢，就是通过 YouTube，我们向全世界。啊，放送了启示录的讲座。第二个呀，西安基督教宣教中心呢有10万的结业式啊。第三个呢，约80个国家7804个教会与新天地签订 MOU 啊，这个以5月为准的。那么第四个呢，32个国家1087个教会更新成新天地的牌匾，这也是5月为准的啊。第五呢，从国家层面认证了新天地的教理。好，我们看第一个。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立约的牧者带领我们12个支派长，向全世界通过 YouTube 的方式，向全世界来见证了启示录1到22章的内容是啊。那么所以说这一直都是在网上给他们见证这个话语啊。那么第二个呢，在4月22日到6月11日，就今年啊，我们牧者亲自举行的话语大声会，这是话语大声会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4月22日的时候在首尔举行的，4月30日呢是在釜山举行的，5月6日是在大田举行的，5月13日是在仁川，6月3日是在光州，6月11日是在大邱啊，并且我们啊刚刚过去的8月11日也在首尔举行了，总共今年举行了牧者亲自举行的话语大声会，进行了7场的话语大声会啊。那么这么多的话语大声会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结果啊，举行了这么话语大声会，总共呢有2100名的牧会者参与，总共有2100名的牧会者，就牧师来参与。那么总共有平信徒呢有15000名啊，15000名来参与的状况，这是好。第二个啊，我们看一下，在西安基督教宣教中心10万结业式，这是2022年的11月，我们新天地举行的，总共16186名的结业式，这是啊结业式的现场。今年我们还有啊，今年是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还不确定，但是非常恭喜我们大家，我们大家可以参与到这之中啊。大家不用去韩国，在我们中国啊，但是我们可以直接看着10万的结业式啊，也有，今年肯定比去年更隆重，人数更多啊。好，那么咱们看一下新天地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啊，咱们来看一下啊，在1991年的时候，大家可能看不到是吧？我们每年的毕业啊，1991年那一年的毕业生只有86名啊，只有86名，在1994年呢，就上升到894名了。在1998年呢，有1365名毕业的，在2002年有3808名毕业，好，在2006年呢有8811名毕业，在2010年呢有11214名毕业，在2014年呢有25000名毕业，好，那么但是呢？到2019年就迅速的增长，2019年有103764名，开始迅速的增长了。 那么到了2022年呢，有106,186名毕业啊，这就是新天地非常惊人的增长，对吧？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是不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增长的速度是最快的呀？在世上呢，教会呢，疫情期间都关门了，不能够去礼拜了，所以人数骤减。但是呢，在我们新天地呢，增长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新天地，神在启示录7章里面有预言，在大患难中会出现白衣人群，对吧？白数不尽的白衣群会应上新天地，所以我们是在疫情期间发展的非常快的啊，这就是新天地的结势。好，那么第三点呢？啊，约80个国家，7,804个教会与新天地签订 MOU 啊，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这印度的他们正在与我们新天地签订 MOU 啊，还有乌干达的啊新生命教会，他们也是在我们在签订 MOU 啊，那么乌干达的神圣的恩典教会啊签订了 MOU。好，那么这个美国的牧师说什么呢？他说要将这好消息告知给更多的人。那么，美国一个牧师说：“感谢神引导我到研讨会上。”好，印度的牧师说：“在新天地学习启示录是莫大的特权。”好，加拿大的牧师说：“成为向信徒告知收割的工具吧。”肯尼亚的牧师说：“想成为新天地12支派的一员。”啊，乌干达的牧师说：“领受神启示的人，传讲奥秘者。”巴拉圭的牧师说，想要更多的明白新言约。乌干达的牧师说，比起圣徒、牧会者，首先要学习话语啊。那么问 MOU 啊，那么这都是那些牧者们与我们签订 MOU，听到了我们的这个话语。我们无论是通过 YouTube 也好，通过10万人结识，那么把这个消息传遍了。给了整个地球村啊，所以说有这么的牧师们听到这话语之后，他们的告白啊，心里的一个告白，嗯，好，第四点呢，32个国家1,087个教会更换牌匾，好，那么这些教会呢，他们都是更换了牌匾啊，把这个他们的牌匾取下来，更换成我们新天地牌匾，意味着是什么呢？所属更换了，对吧？从撒旦的所属来到了神的所属啊，所属更换了。好，那么他们都是更换了牌匾的，这是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嗯，好，那么这个都是的啊，更换牌匾的。好，那么从国家层面上认证新天地的教理的有多少呢？好，那么从国家层面的，甚至把我们新天地认为是他们国家的国教啊，定为国教的，首先有马达加斯加，还有法国，还有赞比亚，还有乌干达，还有奥地利，还有巴西啊，菲律宾。坦桑尼亚啊，这8个国家在国家层面上认证了我们新天地耶稣教的教理啊。那么，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像今年的时候啊，过完年的时候，我们因为这10万结识之后影响力非常大，有很多人给我们签订 MOU 啊，说要来学习这个牧师来学习这个话语。当时我们就会觉得哇，好了不起啊，那么多牧师来学习话语了。但是到今年的时候，4月份开始就开始有一些国家有教会，他们开始把他们的教会的牌匾换成我们新天地牌匾了。我们都觉得哇，天哪，好了不起呀、啊！然后真的是世上的教会成为了神的教会。但是呢，我们再看看短短的时间并不长，对吧？那么之后就传出了有一些国家把我们新天地耶稣教成为他们的一个国教了啊。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些实状，我们可以看得到神是不是在新天地做工啊？一直都是在做工，是不是？一直都在做工啊！所以说，神的意识呢，非常的有盼望啊！希望我们在新天地的每一天都会有惊喜，是不是啊？都会有很大的惊喜的啊！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做信仰，神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像2000年前耶稣说：“你们不信我，要因我所做的事情而相信吧。”那今天的话，我们来学习话语，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实状，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放下我们刚硬的心，我们要谦卑的心、敬畏的心，好好的做信仰了呀？是不是？因为这是天国和地狱的事情，是神的事情，对吧？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相信神的意思，都能够得到天国和永生的福分了啊！好，那么最后啊，咱们最后两个我们看完就结束了啊，最后。 今天你正在拉住陷入大海中的各位的手，正在拉住各位的手，请拉住这手，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漠视大患难时的避难所、救恩的方舟，唯有新天地。现在和挪亚时一样啊，挪亚时一样。所以说，我们要进入救恩的方舟，使新天地十二支派神同在的，对吧？当神通过这个话语告诉我们的时候，其实正在通过话语在拉住我们的手，希望我们都能够进入到救恩的方舟啊。说，若是迎接末世的真信仰人，那么就会确认我是圣经中所说的谁？我按照圣经被创造了吗？我是由圣经中所说的谁的种子所生呢？由神的种子所生的，还是由魔鬼的种子所生的？圣经正在告诉我们其答案，即便如此，还不知道人就是死人啊！死人是不是灵死了呀？不是神的所属啊！所以今天的我们是圣经所说的是谁呢？大家知道吗？知不知道？我们是圣经的所说谁呀？大家可以这一会儿可以打开一下一声音啊，告诉我看看大家知不知道。
新天地的艺人，
新天地的义人，还有呢？
白衣群，
白衣群，患难中来的白衣群，
十四
万四千的白衣群，
十四万四千的白衣群，
有没有被按照圣经被创造的呢？大家是不是按照圣经被创造的呀？
是的，有神的种子。被收割、
孕
育、创造、
做了汤里，
十二支派，
十二支派，好，大家说的都对啊，都非常棒。好，那我再来完整的告诉大家啊，好，大家把声音关了啊。好，那么完整告诉大家说，我是圣经的是谁呢？有没有被圣经所创造？大家要这样说。我是2600年前通过耶利米先知预言撒种，对吧？那么2000年前耶稣来撒了种子，在再临的今天是来是被收割的呀，收割到锡安山印印，然后成为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成为神国度里面的神的子女，被收割而来的，对吧？神的子女啊，大家可不是也有我们中间也有白衣群，也有十四万四千呢。如果我们大家努力的话，我们也可能成为十四万四千的啊，大家不要放弃啊。所以说我上次带了一个班，我问他们，在讲到启示录七章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没戏了，哎呀十四万四千是没戏了。我说咋没戏呢？我说现在十四万四千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只要我们努力都有可能，对吧？好，所以说我们大家呢是通过2600年前耶利米先知预言撒种，有2000年前耶稣来撒了种子，在再临的今天被收割到锡安山印印，所属于十二支派的神的子女，对吧？神的家族，新国度，新民族。所以说大家要非常自信的这样去跟别人说啊。所以说今天呢，神的种子就是神的话语，启示的话语，我们都学习了初中高学习了，所以我们是由神的种子所生的神的子女。所以说圣经中有关于我们的预言，对吧？有关于我们的预言，我们是圣经中的实体。所以说有人在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有力的向他们来做见证。所以说如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收割，是谁的种子所生都不知道，那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就是死人啊，是灵死了，对吧？属灵上的死人。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生气的话语，启示的话语。好，大家非常棒啊，大家真的是越来这个属灵的状态真的是越来越好了。通过这一段时间新家族的教育，真的是我第一次来带领大家礼拜的时候和现在带领大家，真的这个表情也会很不一样的，看到大家在成长，看到大家在变化，希望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啊，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在成长，每一个今天都比昨天好，每一个明天都比今天好，对吧？让我们每天都进步。还有呢，大家不要跟别人比较啊，千万不要有比较的心在我们新天地，不要想着哎呀别人结果子了，别人领悟的怎么那么好，咱们不要跟别人比较，给我自己比较，对吧？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这个道路呢，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都是量身定的，因为每个人的出生不一样啊，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不一样啊，所以神为我们每个人都量身定做了我们的信仰的道路。所以大家只要跟自己比较，哎，我有变化，你看我现在这个月比上个月变化了又好了啊，那么我今天比昨天变了，是不是这个就行，对吧？每一天都在进步，这就是最好的啊。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话语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起祷告，结束我们的礼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慈爱的父神，感谢您无限的爱和恩典临到了我们。父神，今天是圣洁的主日，我们和天上的众天使一起来到您的灵殿宝座前，向您献上心灵与诚实的敬拜。求父神，您悦纳我们向您献上的敬拜吧。父神，我们每一个新家族通过初中高的学习的创造，现在我们成为了您的家人，成为12支派新国度新民族的您的子女。我们真的很感谢父神一路的带领和引领。父神，在以后的信仰的道路中，也祈求您爱护我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您都与我们同在。而我们每一个宝贵的弟兄姊妹们也会努力的做信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彰显您的荣耀。父神，我们切切的等待着您的降临。父神，因为只有您降临了，才有没有痛苦、疾病、眼泪和死亡。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我们期待着和你永远的同住。父神，也祈求你引导着我们每一个新家族，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做正确的信仰，永远的侍奉父神。感谢父神您的爱和恩典临到了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之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宝贵的弟兄姊妹们，大家蒙福了。好啊，好，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班长们啊。好，再见。